因为立正是不需要思索的。你说向左转，他还要想哦，左哪里是左右，前后立正，他这个完全已经当兵每天立正稍息立正稍息，根本不需要思考。不要说立正跟稍息会混乱，不会，立正他就很清楚了。立正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下面就说现在目标我们的床铺，大家没事，任务完成。哎，他听每个人回去把刺刀放哪里干什么，睡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第六意识，不再思考了，他完全是用潜意识在作用，就利用人潜意识。哎，当兵就要训练你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就要是直觉反应，不要你用什么大脑啊。他为什么训练这样？就是类似这样。所以我刚刚的举例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受个无名训练，后天养成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好的习惯也是这样养成的。这个唯识学就是种子熏种子，种子引种子，不断的引啊，类似的啊。好，那么所以我们刚刚举这个例子啊，前刹那跟后刹那，我们只是说明它是不相干的。因为不相干，我们刚刚是用的理性去想，哦，不相干，就举一些例子，各位会比较亲切。这是为什么不相干？而不相干中，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错误的惯性？那就是无明啊，自己也不知不觉的。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用一些心理学说，这叫做啊，一种什么自古典什么 classical 或者 conditional 什么条件反应什么什么什么古典什么反应啊什么什么这样的来解释它，而这个都是经过后天熏习的。你说狗是这样子，其实人也是这样训练，某些的训练也是这样训练成功的啊，就成就习惯了。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边，若先五阴坏，前面的五阴坏了，不阴是五阴，更生后五阴。坏了就代表它灭掉了，灭掉怎么会生后面五阴呢？啊，世间则有边，它有边。若先阴不坏，亦不阴是阴，而生后五阴。这也是一样了，前面五阴坏掉了，它不可能生后面的。本来也可以这样说啊，我们要修学，像我们说这个叫做中论，又叫中观呢。啊，中论是它很有一个逻辑，要辩论，那叫做论，思考。中观的话呢，就是说要起观，起观就是说我们禅坐的时候，哎。很多妄念呢、啊，其实妄念跟妄念之间是不相干的哦。妄念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成习惯了。你知道这生灭生，哎，你知道这个生是假的哦。灭，不要再起相续相，相续相就是刚刚说的制约反应。我们想的时候都会，哎，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想这个，联想力怎么训练，都是后天训练成功的，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习气啊。自己不知不觉的生灭生灭生灭就连续动作下来了。哎，这个灭了以后跟后面，既然灭了跟后面没关系，哎，没有关系。我们同样去想一个东西，后面个人连续会想些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唯心所现呢。所以我们要晓得，哎，这个生灭它既然是灭了，后面跟着没关系，把那个断掉那个生灭相。有为生灭相把它断掉，那个都是。所以这就这个金刚经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梦幻泡影啊。可是我们执实啊，只要它是实的，就相续相就产生了。你常常观照，这是虚妄的，你不要让它相续相继续。哎，也成习惯，也成习惯，你碰了之后，以前会噼里啪啦一直不断的相续相续，你把它慢慢断掉，也曾喜欢慢慢觉得，哎，这是不相干的啊。同样的反其道而行啊。好，这是说我们用观的方法，观就是说 东官他当下就入关了，不是说用韦氏建立什么依他取元辰石什么偏计石，不讲那么多，当下啊就是前后面 不相应。现在说若先因，先因就是先面的五因不灭的不坏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生后五因。为什么它不坏？就代表说它不动的，常住不动的。常住不动就要就是我们刚讲了，我永远十八岁，我不会变八十岁，不相干的，不会因为这个五因而生后面的五因，不会因十五岁的我慢慢升到了后来变成五十岁的我，不会啊。而所以会是因为我们有刹那相相续相而造成的，而不是那是虚妄的啊。世间则无边啊，那就没有边可言了。同样的，再看下面说，若是半有边，世间半无边。那一半是有边，一半无边，是则亦有边，亦无边。亦无边，不然啊，既然是如此的话，世间也不能说有边，也不能说无边。有边际是它会停留在有边啊，无边是它永远的继续发展下去，无边。所以刚刚啊我们谈说有边是不能成立，无边既然有边不能成立，当然无边也是不能成立的啊。亦有边亦无边还是不能成立。下面说，彼受五因者，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是是则不然。就是我们受这五因啊，为什么一半说它破，一半又说它没有破呢？要破一切破，要不破都没有办法破。因为我们谈到五阴物啊，五阴都是在刹那生灭的，一分也没有办法掌握到。所以啊这五阴其实它都是有为法啊，有为法它都是一直在生灭，一切有为法都是在生住异灭之中的，叫有为法。所以这五阴之间的啊不能够分开论。受亦复如是，这个受阴呢啊，受这五阴也是如此，也不能够有一分破一分不破。若亦有边，是二得成者，非有非无边，是则亦应成。这就跟我们刚刚所谈的一样啊，没有有怎么会有无，那么没有无也不会有有，不会说一半有一半没有，一半没有一半有，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啊。也就是说要么长它是不变，要么断它也是不变，长也不会变，断也不会变，道理是一样啊。不会说它又在变又不在变，那就产生这样的矛盾。好，所以后面一切法空故，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为什么总的说来呢，就是一切法是空的，不论是长短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 非有边，非无边，啊，这些都是没自信，啊，这就是其实就是心经讲的，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无意识界，一直都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都是法空。为什么？这些都是缘起法，全部都是缘起法。而幻身，我们所起的那些啊，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那些都是法，都是法啊。所以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法啊。所以我们上次曾经也讲过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好像说上下中一样的。所谓上下中，你说一个东西在上在下是比较成立的啊。我们以前举例就是说，坐在这里，你说我在中间还在右边还在左边，没办法说。这边有一个人，你说我在左边啊，在我的右边，各位看呢，在我左边，我说这边在我左边，各位看在我右边。那放两个人，我说我在中间，放了一个人，我说有或左。如果这两个人都没有，那你说我是中还是左还是右呢？讲不出中，也讲不出左，也讲不出右，中左右没自信，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自信，你说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没有自信。所以才天台里面说，一刹那之间，过去现在未来无始劫全部都一刹那之间显现的，念劫圆融。所以时间是虚妄的，所有的这些法全部没有一个不是虚妄的，所以叫法空。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啊。所以说此地说，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世诸见？那什么时候会起这个常见、断见、异常、异断、非常、非断、有啊、有边、无边等等？所有的法啊，什么起的这些见，全部都是法性空无自性。懂这道理，才叫做毕竟空啊。不要说别的，唯识学、唯识三十颂里面呢，第一句话就由，由是由于的由，假说我法。唯识虽然建立了白法，建立了五位白法啊，瑜伽师地论660法，其实一言一蔽之还是假啊，假说我有我跟法啊。你唯识学大家都讲是法相，是讲有还是？那所以呢，我们中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句众因缘说法，这全部都是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啊，但是呢，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空并不是没有啊，这个假名，世俗地的假名还是要有的。比如说四圣、四谛、十二因缘，这些假名还是需要，包含我们中观从头讲到现在都是假名。这个假名是让我们借着假名了解真实意义，没有这个假名，真实意义我们也不知道啊，是这样。所以最后呢，瞿昙大圣王，瞿昙是谁呢？就是佛陀了，释迦牟尼佛了，大圣王，圣中圣的天中天，怜悯说是法。怜悯就是说，无以说之中，如果你不说，众生永远不知道。他是以他的悲心、慈心、悲心度众，你必须要说法。 不说就堕入空，说呢也容易堕入有。所以他说但并不执着这些法，所以法空。西段一切见把这种有见无见常见断见一见意见有边无间等等的见解全部都要把它剔除掉。我今稽首礼，稽首就是我们承受这个法的，要顶礼稽首来谢感谢佛的这种智慧慈悲啊，让我们如果不是他老人家跟我们这样说，我们永远都在无礼物中啊转不出去啊。所以最后的归宗呢就要感谢啊佛陀的传扬这个佛法，我们今天才有这个因缘啊福报，才能够听闻啊到这种甚深微妙法，才会有这样啊，就是回到这个源头。好，那这个一品呢就是总，也可以说总邪见，就是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见解。有一句话说凡在有情不能无念，念头的念，有了念头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断就是一，不是异常，就会产生这样的见解。他说邪见啊，一起行动念一定会有这些见解产生啊，但是要破除这个见解。所以中观来讲呢，就是前面那一个记词啊，众言说法，那么意味是讲的一是中道义，要建立这个中道的这种中道观，才不会堕在两极两边的一个见解。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之中啊，我们要回到前面呢啊这个涅槃品。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涅槃品，因为我们学这个佛法意思在哪里，当然还是要证入涅槃的，证入涅槃。涅槃是空寂的，如何能证呢？啊，那么下面我们就稍微再看涅槃，其实它在说明什么呢？我们回头看啊，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断而称为涅槃？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一切是法空，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讲法空啊，讲来讲去，其实中观这么多，当然是观中道，也可以换两个字法空。可是一讲到法空，这就是如续外难，续外难就是外道来问难，你们说法空是无生无灭，那断什么灭什么，那你的涅槃是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如果你证一个虚无缥缈，没有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断见吗？换句话说，你说的法空，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那是不是说什么都是空空呢？都没有了呢？那不是就起了断见了吗？啊，所以后面才说声明正中，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断而称为涅槃？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这个就是前面的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断不长这个道理了。就是涅槃本来空，诸法不空，若诸法不空，那当然就无生无灭。如果诸法是空，也是无生无灭，也无何断何所断。因为如果诸法不空，就是有了，有的话真正诸法是有自性，那也没办法断，也没办法生，那换句话说这会落成两边，不是常见就是断见。那下面他显证呢，就在说明 无德亦无智，不断亦不长，这样。后面呢再看一下啊，涅槃不明有，有则老死相，终无有，有法离老死相。涅槃不是有，你如果说是有，那么有的话老死就不会生，生就永远不会老死，因为有啊，有有自信的话它就不变，变了它就是没自信了。所以说若涅槃是有，涅槃即有为，那就是有为法啦，终无有一法而是无为者，它就不是无为。若涅槃是有，云何名无受，无有不同受而名为法者。涅槃是有的话它就常常要受。如果再看后面，有尚非涅槃，何况于无啊，涅槃无有有，何处当有无，没有有怎么会有无，若无是涅槃，云何名不受，那你怎么来受这个涅槃。那因此一直到后面啊，各位看我们再念下去啊，受诸因缘故，轮回生死中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如佛经说，断有断非有，是故之涅槃，非有亦非无。若谓与有无何为涅槃者，有无即解脱，事实者不然。若谓与有无何为涅槃者，涅槃非无受，是而从受生啊，一直到后面，有无共何成，云何名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有无二是共，云何是涅槃，十二不同处，如明暗不聚。总的说，有跟无之间，跟明跟暗不会同时存在的，这两个是排他命题。那究竟涅槃是有是无，还是亦有亦无，还是非有非无呢？这就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来讲啊，讲到这边，那就请各位把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表解，就是实相哲学思维啊，那旁边有个四依法，各位拿出来稍微看一看。这个中观它是所有的大乘佛法，它都是根据依法印，就是实相印。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涅槃的真实境界，也是真如本性的境界，也是一真法界的境界，也是圆成实性的境界啊，都同样一个境界。这个实相是无相无不相无相是讲它性空的部分，无不相是讲它缘起的部分。所以中观呢，它就是在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到中道观这个中观，它是性空跟缘起这两个，我们可以说无不相，缘起是世俗谛，无相是讲性空，是真谛。这两个实相应该是无相无不相这五个字一气贯相啊，分开来说实相是没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它也是无不相。好像这就是我们讲的华严讲经十指章，我们下一次这次讲完了，今天我们这个中观可以结束了，下次讲什么，讲华严经十指章啊。刚刚班长在问呢，我就想我们用的课本就是佛光出版的那一本，方立天教授啊注解的华严经十指章。华严经十指章怎么产生的，是当时各位知道武则天呢，是我们现在念的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个是武则天所写的，他的文笔很好，他是非常护持佛法的， 啊。那历史上对他评价是某一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他呢就不懂华严那个实学六相的原理，六相无碍啊，实学门的道理。所以法藏法师就是华严从杜顺和尚到智严，然后法藏，然后才是清凉国师，最后才是宗密，就是华严三祖。就用我们一般寺庙或者这个啊，有这个金狮子来就地取材，用这个金狮子，光这个金狮子哦，就说明六相圆融的道理，把整个宇宙人生，可以说法界缘起的观念呢，整个融汇在这个金狮子章里头。换句话说，我们了解这个金狮子章整个华严的这个整个的结构，整个的义理，大约都可以一目了然了啊。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那么我们用金狮子，也就是说狮子，你看狮子是有什么呢？狮子是金，金就是性，金的性就是性空，金是很抽象的，你看不到摸不着，可是金要显现一定要有个相，性是空性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你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金狮子。金狮子是一个狮子啊，鼻子归鼻子，头归头，四肢归四肢，身体归身体，尾巴归尾巴，清楚楚的哦，缘起法。而这个金狮子这三个字包含了金的值跟缘起啊的相，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就是缘起性空，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所谓的性相圆融，也就是说当你看见说金，你没看到狮子，你是见性，就是执着性而不显相，相就影，性显相影。你看见相，哦，狮子好可怕，我要着相，而金的性就隐藏起来了，性跟相就变两分了。当你看见金狮子同时，当下缘起跟性空，狮子相跟狮子性同时具足了，并不是离开相有个性，也不是离开个性要显相，离开性，所以一个是缘起法，一个是性空，这同时具足的。当然在六相中讲的更周圆，更啊那个这个啊更圆融。我们这边只讲了这两个，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一个是性，一个是相，你看这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说实相是什么呢？是无相无不相，无相金什么相，形什么相都不是，可是经什么相都可能，你把它做狮子它就是，你把它做佛它就变佛，你把它金块它就金块，你把它做人就是人，你把它做天就是天，把它变男人就男人，它女人就女人，无不相啊，什么相都可以啊，经没有固定的相啊，无不相啊。这样说明什么呢？经代表性空，狮子代表万法，你看实相无相无不相。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显现的全部都是无不相啊，在无不相之中能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相，那就即相，就见性，就理事圆融了。所以呢，你看俗谛跟真谛两个，真空跟妙有之间，相跟性之间是没有障碍的，既不偏重相，也偏没有性，也不是离开了缘起有个性空，也不是离开性空有个缘起，缘起跟性空法是同时存在的。哎，这就是中道啊。所以呢，你看实相下面的义名有真如，或者法界、法性、法住、实际等等等等，名词都好像不一样，其实都在表达同样。还有圆觉啊、义真法界等很多很多。那么，哎，这个实相还有什么？你看不生不灭。 就讲性空是不生不灭的。那原写法呢是有生有灭，叫金狮子像是有生有灭啊。你做个狮子可以啊，等一下我一改造变成一种佛像啊，哎，那不是生灭法吗？所以我们从前面讲楞严经来说，哎，这个鸭子在叫是生灭的，我们的闻性是不生不灭的，闻性不因鸭子叫而生，也不因鸭子不叫而灭啊。可是声音确实会有生灭，那是相。你要了解闻性，闻性时时刻刻都没有灭，即使睡着了敲钟也会响，为什么？你的闻性没有灭掉吗？道理也是一样的，通的。你看这些名词很多，那它基本的还是一样。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到理法界、事法界，理法界就是本体界，就是性空界，事法界就是事相的差别相啊。理是无碍，就是说金狮子，金是性，狮子是相，是金狮子合起来就性相圆融同时存在啊，没有说所有的性都抽象了，你说金什么样子没办法形容，没办法讲出来，只有用相来显现出来。哦，这是金子，这是金色的，就离开相没有性啊，否则这个性完全抽离了，是这样。所以呢，下面我们再讲说真常，常跟无常是两边，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常无常，常无常是两边哦。可是这个真常是常跟无常不对立的，那个叫真常。所以下面我们才有涅槃四德，常乐我净，这个常是真常，而旁边右边这个常乐我净无为四道是凡夫执常乐我净，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常见，跟旁边这个是断见，这两个对立。可是常乐我净这个常是不跟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是属于真空境界，常乐我净应该是妙有境界，凡夫不懂，所以他就执常乐我净，二乘也不了解，他会执着空无常无我，这是两边，这两边对立的。而我们所取的涅槃四德，这佛菩萨的常乐我净就不属于那个。所以有人就说，哎，你违反这个无常，你这个楞严经讲常住真心违反了缘起法，缘起是无常啊。假如说你把缘起法执着缘起法的话，佛性是无常吗？佛性如果无常，今天证入涅槃，明天又变凡夫了，那不是自我矛盾？那这个佛性可求吗？佛性是无常性，那何必要去证入涅槃呢？涅槃是无生，没有烦恼，很清净自在的一个境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变成菩提涅槃，他明天又变成凡夫了，那怎么叫做涅槃呢？就不能叫涅槃了。所以这边讲涅槃是德，这个意思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后面哦，这些观念一定要，这个表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凡夫执色等为我，凡夫执着色法，凡夫的苦恼。外道下面是什么呢？执着色外之空，色离开色，另外有空。这跟金狮子不一样哦，金狮子不是离开的金狮子，另外有一个金的性，不是当下在色即是空，当色金狮子的相即见金的本质，否则叫完空。完空是离开这个，另外有个缘起，另外有个性空，性空另外一个缘起，不是这个意思，性空缘起是同时存在的。另外断空是什么？色灭了以后，我们常常很多人在我们看到报道上说缘生是生了，缘灭就属于断空的境界，不是属于我们佛教实教讲的，也不是中观讲的。缘起跟性空同时存在，缘起性空同时存在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实相，实相的本质啊，否则 会我们有人分不出什么叫做完空，什么叫断空，搞不清楚，学佛很久他搞不清楚。完空，我们再重复一遍，完空是色之外，排他命题哦，有一个空，完空。断空就这个断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断灭空。这两个都是外道执着的空，不是佛教。二乘就是有个偏真涅槃，有一个。那菩萨道呢？不证涅槃，不离生死，因为一切是虚妄的，那么有什么生死可离呢？涅槃是空没有错，涅槃这个空性就是属于我们讲了三身佛的，佛的法身是不生不灭，可是它有报身跟化身哦，是妙有境界哦，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哦。如果你说什么都没有，我证入涅槃就是不是完空就是断灭空，那我证这个干嘛呢？那就外道思想了。如果即使是学佛，你把这个涅槃的空性认为是完空跟断空，那你虽然是学佛，其实还是外道，自己不觉得。假如你错误的认知的话，就是两边了。所以我们学中观很容易，所以中观在佛灭度之后，这些末流啊就走入断灭空或者完空，就产生这样的毛病。因为人家都在破啊，忘记缘起的观念，一直执着那个空，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为，不断不长，一直在执着。所以在历史上才有佛灭九百年，才有唯识学的产生。唯识学要救济中观的那个断灭啊，或者是这种啊完空这个毛病，才并不是说中观，因为唯识也讲中道。今天刚好在华梅大学考一个博士论文，他就学唯识的。维持中观思想，中道思想啊，维持也讲中道啊，也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那种啊偏有啊什么偏空啊，这样它是中道啊。好，那这边我们顺便提到啊，我这些话我都反复的讲，为什么呢？听一遍的时候印象很浅呢啊，多听几遍，那个观念，正确的观念才会建立起来。啊，各位不要看这个表，也是我经多年经验，我当然是在上上礼拜把它整理的了。这多年经验已经把它这个表制出来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心经，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这样的啊，因为色不异空就是凡夫执着色，所以叫色不异空。二乘执着空，就告诉你空不异色，可是此地的色跟空都是对立的哦，都是对立的哦，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才是中道。色即空，空即色，就是缘起不碍性空，性空不碍缘起，这才是实教。前面都是全教讲的，或者是二乘所说的，都不是了义的。它所以有这几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事故啊，这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实相。讲了那个空，所以般若啊，这个心经就是大般若经的一个浓缩的，叫心经啊，基础在此地的啊。这基本上这些的实相的观念，不论是般若也好，中观也好，唯识也好，实相的观念没有一个违离的，违离了就不是佛说。就不是了，所以此地我们要特别的去强调这两边的不可偏离。佛教的名词太多太复杂啊，那因此我就借了这个表来把它整合啊。所以呢，天台有次第性的告诉你啊，先是告诉你从假入空，色不异空就从假入空，哦，缘起是性空的。啊，这是证入了一切智，就是空性。然后呢，罗汉证入空性之后，他不会从空出有啊，他要在从空出假，这菩萨开始度众，要破尘沙惑了，就是空不异色。然后色即空，空即色，就是 即空即假即中啊，那就是原教修的。别教就是先空次假次中，它是有次第性的。别教别就是次第啦，是菩萨所，别就是特别，它是菩萨成的。这天台讲的别就是 special 特别的啊，是菩萨，不是二乘的啊。原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中观呢，就是它就在这缘起性空，就是它没有这样说，所以因顺法师做的在这个地方对于智者大师有所误解的，因为中观是当下的，而这个龙树菩萨的根据了这些经论啊，这种大般若经、大不论、中观等等的东西，把它整合，把它分为藏通别圆。藏教就是小乘人的，通教是通中乘、小乘、大乘通，别教就是完全是菩萨乘，但是它有次第的。圆教就是圆通了，因为众生没有像龙树菩萨这种根一下就能够达到缘起性空，所以他才建立空假中三观，到圆教才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缘起跟性空当下即是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次第，我们才有规矩、有条理、有步骤啊 ，step by step 的来这个来修学佛法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天台止观的修行也是啊，先是从假入空，先从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然后第三步，所以他才有小止观是基础的啊，然后还有是六妙门啊，就是这个不定止观，然后才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是见次止观，然后才有摩诃止观、圆顿止观，一步一步的来，修行不是一触可及的，是慢慢过来的啊。所以此地呢，我们就大约跟各位啊做这样子啊。如果在中观没有搞清楚，把这个表把它弄清楚啊，那就是我们在理念上不一定说文字都清楚了，理念上啊，虽不重不远矣这样啊，否则在文字上我们会被文字搅惑的，文字变障碍啊，所以我们用这个表呢，是把整个佛法的一个大意浓缩在这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结束圆满到中论到此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休息大概一个月，到八月一日，我大概八月一日还是礼拜一的七点半到九点，这样我们就准备啊，我们说准备这一本，如果自己能够买最好。那我想我们讲堂这边，我们请简居士他们能够也有啊，有的同修没有先买一些来提供啊，当那个教材用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经书日章我大概刚刚也稍微做了一个预告片啊，让大家稍微了解经书日章是怎么回事情啊，它是华严，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华严啊，那个思想这个原教的一种思想，那个一真法师讲非常有意义啊，也非常这个啊，能够把我们的思考更加提升，所以这个基础啊都已经有了，我们更进一步的从华严来去进入一个一真法界观啊，无障碍法界了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到这边。